万尽的，所以他在这一念即照心中是无上涅槃即灭乐，一点都不沾染，所以他解脱没有障碍。可是你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把外面因缘所生的这些境界相当真的抓住了，好了，你的内心就着有着空的，内心着有着空，本来真心是即照的，就像镜子照东西，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即照，它不起生灭啊。所以这种即照的这种变化，我们叫生灭即是不生灭。为什么呢？境界有来气啊，这个照性是没有来气的，没有动摇的。但是你看，比如像这个镜子，当眼镜在它前面，它的现眼镜；鼻在它前面，它的现鼻。所以这个相有变化，但是镜的体的照都没有变化，所以这个变化就是不变化，同样是那个体。但是如果你一起攀缘，那就坏了。一起攀缘，当成是有了，抓住它了，起攀缘了，那就是变成你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就有那刹那生灭，刹那升起，刹那灭去，这个就是啊，种子生现行，现行新种子，这就变成生灭心了。这生灭心当初升起，当初灭尽，根本不可得。所以你认为，哦，这个好，这个坏，这个我喜欢，这个我讨厌，这个物体，啊，比如这个物体，它本身没有喜欢，没有讨厌，没有好，没有坏，但是由于你自己的习气，你说这个我喜欢，这个我爱，这个我这个好，我希望我有一个好了。这一种的感受是什么？就是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刹那升起，刹那灭去，刹那升起，刹那灭去。好了，其实这个东西因缘起的自性空，但是由于你这个刹那升起，刹那灭去，把它变成你所喜爱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种种分别相，但是这一些东西的当体即空啊，说你业事变现的，我现在讲大家不容易去体会，所以我常常用电影来做比喻。电影，你看那个电影上的荧幕，电影上的荧幕本来是白的，当没有胶卷的时候，灯光投射在荧幕上只是一片亮亮的而已，但是当它有胶卷，一秒钟十二次开合的时候，你看的那个电影荧幕有没有剧情？有没有？就有了剧情了。那里面的剧情是不是当初升起，当初灭尽，这样接续下来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其实那个电影面的就是一个亮亮一个荧幕而已，就是你那个胶卷在那里，当初升起，当初灭尽，当初升起，当初灭尽，把它当成有内容了。诸位，我们这个外面的六层境界的这些相对待的相，有无是非善恶美丑好坏这种种种的分别差现象，如果你不起攀缘，那就像那个电影的看到那荧幕亮亮的，一切法万法一如平等清净沾染，即一切相非一切相是名一切相没有障碍。但是你一起攀缘，就是你那个胶卷，内心的胶卷透着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刹那升起，刹那灭去，刹那升起，刹那灭去，这样的人虚相看到这个境界。所以这些境界根本就是当初升起，当初灭尽，了不可得的现象啊。所以啊，明镜也非台，所以我们这个妄心根本就是虚幻不实啊。所以啊，心本不由啊，缘尽生啊，心本来不由的，心只是急躁，不是你现在有贪嗔痴的心，有我执，有我爱的心，没有这些啊，心只是急躁了。但现在为什么有我执、我慢、我爱，或还有种种分别法相的这种心？为什么呢？缘尽生了，攀缘境界而升起了。如果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一切法不可得，那菩提本非树，明镜也非台，它只是一个急躁的作用。所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啦？本来皆不可得，身心世界万法皆不可得，这是个幻化的东西而已，是你业事变现的，不可得，何处惹尘埃呢？何必千天去勤佛事啊？对不对？万法本空，自心本极，急躁不二，那何必去勤佛事吗？所以诸位，为什么我们修学佛法啊，一定要懂得般若，要么你要懂唯识。但是我很希望我们般若要懂，唯识两个都要懂，对我们起观照有很大的作用。般若就告诉我们了啊，就像你看那龙树菩萨所说了，因缘所生法，当体即是空，也名为假名，是名中道义，一切万法的因缘所具足的， 啊，你看像我们演示有九缘身世啊，以后有机会我们讲这个八世归集颂的时候再来介绍这个啊。你看众有情众生所生起一切法，四缘生法，清音缘啊，这个清音缘、所缘缘、增上缘、无间缘，这四缘生法。无情的众生是由清音缘跟增上缘而现前的，都是因缘所生的，当体即是空，所以只是一个假名而已。所以我们现在的分别计较种种造成所有的烦恼，那都是什么？你一些名相在你脑筋里面这样乱绕绕绕绕绕绕绕得不停，好坏美丑张三李四王五在你脑筋里面绕，什么东西都没有，就这样绕这样绕，你解不开。哎呀，所以你一定要懂啊，是空的。哦，所以从般若能够观空一相，然后从唯识告诉你了解这些境界是你的四心变现的，是四体四分。你今天能见的我跟所见的相，以及能够证明这个是确实的，都是你一个四心变现的。所以离识根本就没有法，所以心外无法，法外无心，都是你自己心变现的假象。这些道理你懂了，你提起观照，对于境界你才可以放得下。所以很多人念佛硬是用压的，所以我常常讲，现在很多人念佛就压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是外面的境界很舒服啊，可是碰到外面的境界的时候佛号就忘了，就是这样。因为他不了解这些万法是虚幻不实的，他还执着万法啊。所以我常常讲，就像净土法门在以前很苦很辛苦的时候啊，比如说生活过得很苦很苦很苦啊，求吃不得，求穿也没有啊，这个食衣住行样样缺乏，所以很辛苦。当你看到这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殊胜，那么庄严，那么怎么样的时候，哎呀，升起希望之心啊，这个地方苦我不要去了，我要到那里了。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很不错，样样俱全啊，每个人都有天耳通，大哥大就是了，对不对？有天眼通，那个宽频调频什么网路网际网路什么都有，天眼天耳都具足，都不错，那也不错啊。所以有一个人跟我讲啊，你要到我美国那个地方，你要到那，你看起来就知道，你到我那个地方来看看，你在那里闭关几天，晚上黄昏的时候看那个湖面上现出那个景色啊，你会流连不舍。哎呀，太好了，太好，太美了，美的形容的。我现在在想啊，那你干什么去极乐世界，对不对？你这样你会想去吗？所以我常常想，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事实真相，那个想去极乐世界那个心会变成不得已才去，要死了不得已啊，对不对？死了才要去了，不得已啦，对不对？不死的时候这个世界也不错啊。所以你根本就降服不了烦恼，所以你一定还要懂得般若的道理，或者懂得唯识的道理，知道这些虚幻不实，我要毕竟成佛道啊，我要得到真正的解脱自在无碍智慧圆融，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啊，这个般若的教理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本经那唯识时马上问六祖大师，问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啊，我们现在就在学这样的法门。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怎么去惹尘埃呢？我在这里有想到一个故事啊，那个故事我们那个影片里面也有，那个出家里面的影片也有。所以有老和尚在教他的徒弟扫地，把它扫干净。哦，那扫啊，扫得很干净了，把那个庭院都扫得很干净了。然后他就去跟他师父讲说：“师父，我已经扫干净了。”他师父一来，哪里有干净？他又从树上抓两把叶子又丢下去了，摇一摇，叶子又掉下来了。哪里有干净？那徒弟心里很不服气，都是你把它摇下来的。他内心这样想，嘴巴不敢讲，还说我没扫干净，只好又扫了。扫一扫又去跟他师父说，师父已经扫干净了。他师父一来又摇一摇，又掉了一堆叶子啊。最后啊，他的弟子啊还是不悟，最后他师父只好讲了，哪个地方不是干净的啊？所以诸位啊，是你的心在那里分别啊，认为叶子掉下来就是不干净，叶子也很干净啊，哪里有不是干净的地方吗？诸位，什么地方没有干不是干净的？如果你了解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以后你就不用再扫叶子了。 对不对？你也不用擦地板了。以后啊，你先生或者你太太说，你地板也扫一扫，你说何处不是干净的？哎，两手一擦，那何处不是干净的？甚至你就套用这句，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就解脱了。诸位啊，不能这样哦，对不对？啊，事相要圆融，理我们要清楚，对不对？所以绝对不能说是理清楚事浮屠，也不能说事清楚理浮屠，那也不行，两个都要圆融的。啊，所以理不爱事，事不爱理，但是我们内心一定要很清楚，这些事相根本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啊，好，我们请看底下的经文，书此记矣，徒众总经，无不差样，各相未言，其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那这个张别驾把这首句子写了以后啊，你看这两个句子就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写在旁边一看就晓得，一个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这个一定都有，这个通通有相的。那六祖大师这首句子写在旁边，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境界就把神秀大师这个境界提升一层了，这是无相，这一看就很清楚了。所以大家看了这首偈子，哦，他就吓一跳，说：“哦，不得以貌取人呐、啊！”我们以前大家都瞧不起他，真没想到他有这个境界、啊。这一句话也是告诉我们的，我们往往会以貌取人，看到那个大和尚脸慌慌的，肚子圆圆的，哦，赶紧顶礼；看到那个瘦巴巴的，说：“今天干么修行？对不对？这个有没有修行？”还有。那供养那个胖胖圆那个圆圆的高高的壮壮的，供养2000块，那个瘦瘦干干的100块就够了，这个大概没有修行了，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也这样，对不对？但是我现在已经在改过了。如果你有这样的心，要改过啊，不得以貌取人，因为修行是心地法门，而不是外相。但是我们往往会着相的啊，所以啊，这个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什么时候让他证得这肉身菩萨？我们讲了寄身成佛啦。主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寄银，也未见信，众人疑喜啊。那弘忍大师一看到众人惊怪啊，每个人看到这首偈子啊，都觉得哎呦，这个什么时候这位这个啊，这个其貌不扬的这个南方人啊，变成肉身菩萨了，他可以得法了啊，可以得到弘忍大师的依法了啊。这弘忍大师看众人惊怪了，恐人损害，怕有人呢去伤害六祖大师，嫉妒障碍去伤害弘忍，这个慧能大师。所以他也用这个鞋子把这首句子擦了，说也未见信，这个还没有见信，其实他是见信，见了信的体，但是他这首句子里面没有把自信的妙用讲出来，自信的体是空寂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泯心了不可得。所以诸位，我们现在所有攀缘这个外层境界，那就是一个新的相而已啊。所以我上个星期我常劝大家一定要借着你修禅定的功夫去体会你自己的心啊。你看我们现在心呢，如果没有学佛的人，他受一点委屈啊，或者是得到一些好处，回到家里啊，或者是觉得有点自己觉得值得骄傲的事情，回到家里啊，狂心不接，哈，我觉得好得意哦，那个心上起起落落，起起落落，高兴的时候手舞飞扬，高兴不得了。你晚上一静坐，怎么想都想不下来，不是想到那个高兴的得意的事情，就想到那个不高兴的事情，在那起起落落，根本是空的啊。想到高兴的事情，心里还会微笑一番；想到不高兴的事情，还会生气起来。你看，根本都是一个虚幻不实的东西嘛，所以你一定要降服你的心，用数息法，用念佛法啊，用各种方法来对治你这颗妄心，然后把这些心慢慢静下来， 到最后把心安住在一处，最后呢这一处也不要安了，就以你自己这一念心反照你自己的这一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一念心反照它无念的心。但是这个时候啊，你还有一个能看的你跟所看的这一念心，能所还是相对待的啊，还能所还是相对待。但是你可以了解，你看当你心不想的时候，你看多自在，你不想的时候根本没有事，所以一切事是从哪里跑出来的？从你想出来的。所以一切万法都是从你的心想生，你心不想就那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什么是最快乐的人呢？这个世间什么是最快乐的人呢？能够控制自己的心的人最快乐，真的。你想我不要想，他就不要想了，那这个人最快乐。我想好的，那他常常去想好的，这个最快乐。可是你想想好的，他偏偏叫你想坏的，对不对？所以你看看，我们往往去看那个病人啊，去那个地方告诉他，哎呀你不要打妄想啊，你心静了，好好休息一下，你不要再想了。哎，他自己都办不到，要叫那个病人去想，那个对不对？他病人在那想，哎呀我死了怎么办，我留下财产怎么办，他越想越多，一大堆烦恼。所以诸位，外在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当你可以控制你的心念了，说不想就不要想了，放下来了，就是要经过禅定的训练，你光看书没有用的。所以这六度很重要的，然后你到了这样的功夫啊，能看的我还在，所看的那一念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妄念，虽然还有人所，但是你能够感受到啊，没有错啊，一切事情都是心想生，我心不想什么也没有，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然后你再用功，等到再把你能看的这个我跟那个所看的那个明明白白那念心合而为一的时候，那就是凌空。我们讲虚灵不灭的凌空，空灵的境界。那你就知道啊，原来那个能看的我跟所看的那个明明白白那个心，就是那个空灵的境界变现出一个能所。你不守这个空灵的自信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能看的我跟所看的那个明明白白的心。哦，原来能所就是我那一念凌空变现出来的，你体会到了。然后你再想，哦，我这个能所，这个能看到这个明明白白的那一念心的我，变成了我执了。那所看的明明白白那一念心，变成了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变成贪嗔痴慢了。哦，原来那个我能够贪嗔起贪嗔痴慢的我，跟被起贪嗔痴慢攀连外面的六尘境界的，就是那一个我。能看所看的那一念心变现了，然后能看所看的心原来就是我那一念空灵的本性，灵而空，空而灵，灵空的那个东西变现了。哦，原来宇宙万法就是那个空灵所变现的，根本没有啊，你知了不可得了。好了，你体会到这样的境界，你用这样的境界再用在日常生活中一关照，哎呀那好了啊，那个你用这样来修行那就方便多了，因为你了解事实真相了嘛，原来是，所以为什么叫了解彻悟宇宙的这个万法的事实真相？你了解了，哎呀，以后你就用你那一念的经验，以及你体会到的那个道理，在境界中，你就可以行奢摩他三摩波地毗婆那个禅那，你就可以用这样来关照了。所以为什么在缘觉经里面，先悟尽缘觉，然后再以三摩他或者奢摩他或者三摩波地或者禅那来关照境界。所以你一定要体会到这个真理啦，所以你碰到境界一关，把你那个体会的境界啊，那是我心变的啊，我心能够变现万法，根尘接触不空如来藏变现万法，但是根本就是空的东西，不可得啊，即空即假即中，不可得，放下，那你放下烦恼就没有了，放不下烦恼就提起来了，对不对？放下烦恼就没有了啊，这样用功啊啊，所以六祖大师他记着记着，他是看到他的性体是空寂，已经看到了，但是他的大机大用还没有讲出来，在这个记子里面没有描述出来。所以弘忍大师说也未见性啊，并不是真的没有见性，他是见到了性体性德的妙用没有讲出来啊。那众人疑习啊，目的就是叫大家不要嫉妒障碍，认为啊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原来他还没有见性嘛，他那个只不过是写一写好看一点而已啊，其实他跟神秀大师都还没有见性啊， 啊，是不是安慰让大家能够放心而已了。次日主遣至对方，见人妖识聪明，以曰：求道之人为法忘期，当如是乎啊。那第二天弘忍大师就遣至对方，遣到了这六祖大师工作的地方，看到六祖大师妖识聪明啊。你看，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们每一个字都不要遗忘掉啊。诸位，如果今天我们到寺院里面去做一件事情，做了八个月了呢，啊，你一定想说，我替你们那么工作，天天替你们聪明，你们就要感激的不得了了。我还要身上绑一个石头那么重，你想想看，为什么要妖识聪明呢？因为六祖大师个子不大，啊，那时候聪明啊是用脚踩的，所以如果他身子的力量加重了，这个身子加重了，他那个工作效率就高。所以六祖大师为了达到高效率的这种工作成果，所以他身上就绑了一块大石头，增加体重。诸位啊，聪明已经很辛苦了啊，但是他还愿意这样替众生帮忙，牺牲奉献。所以这种慈悲喜舍的精神，你在小地方啊都可以看出来。所以古德常讲，这个人有没有道，看他的言行，看他的作为就晓得了，这是假不了的。你看，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啊。所以我才讲，第一个层次你一定要认真负责，绝对不能说马马虎虎啊，反正做一天过一天啊，啊，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哦，诸位，本来这句话并不是叫你敷衍国企，可是大家这句话把它会错意的认为，哎呀，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就是我做一行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了，啊，错了，认真一天。他说你做什么事情就认真负责，然后随缘自在，意思就是这样，绝对不是叫你应付应付而已啊。你看六祖大师有没有这个应付应付，没有啊，很用功啊，妖识聪明啊，菩萨道的精神就是这样，牺牲奉献，能忍难忍啊。所以弘忍大师见了以后很感动，就说：求道之人为法忘期，当如是乎啊。这是啊，赞叹六祖大师，哦，你只是为了求法，为了求印证，在这个八个月啊，千辛万苦从南方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八个月都不动，安住在这个地方啊，说当如是乎啊。既问曰：迷首也未？那你冲这个迷冲好了没有啊？这个是其实这也是相关的，说你开悟了没有啊？啊，迷首也有啊，开悟了没有啊？人曰：迷首久矣啊，忧欠塞在啊。这也是相关的意思，说我们已经冲了好了，你看这里冲好了一堆了，现在还正在冲，对不对？意思就是说我早就开悟了，只是欠你未有印证而已啊，忧欠塞在啊，还没有经过你的筛选呢，没有经过你的印证呢，我早就开悟了，意思就是这样子，这也是相关理的。足以杖即对山下而去啊。那弘忍大师就拿他的席杖在那个对上敲三下，他就走了啊。这个我们看电影也有，对不对啊？看电影也有这样的这个镜头啊。能忌讳主义呀，啊。那慧能大师就知道弘忍大师的意思，叫他三根去受法，所以三骨入世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信啊。那六祖大师到了三谷，就三经，晚上十二点钟啊，就去见弘忍大师。那弘忍大师以袈裟遮围啊，这个袈裟这两个字啊，是印度话，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坏色啊。这个袈裟必用这种五正色，青黄赤白黑，这是五正色。袈裟要离开这五种正色，青黄赤白黑这五正色，所以一般这种颜色都是属于灰色或者是棕色的。因为在古印度的衣服古印度他们的衣服不像我们现在有袖子啊， 有这个扣子，他只是用一块布把身子裹起来而已，这叫衣服了。那古印度的时候，那个在家人呢，他们都用一件白布把身子这样包起来，就叫做衣服啊。所以我们讲叫白衣，就是指在家人啊，因为古印度都是用个白色的布子把身子包起来这样。那出家人就是像这些在家居士脱钵了啊，那在家居士就把剪下来的这个布料，整块剪下来这个布料啊。旁边的这种脆布啊，布施给这个出家人，出家人就把取得的这些一块一块的这个小布料、啊，把它接起来啊，用线把它缝起来，变成一条一条一条的啊，也是做了一块布这样。可是这块布变成一条一条一条的，然后把它包在身上，就叫做出家人的三衣啊。这个三衣，第一种衣叫做这个安陀会，安陀会就是平时。工作的时候穿的，坐物的时候穿的安陀会，它是五条，它这一条一条接起来有五条，所以又叫做五条衣啊。那另外一个叫做易多罗僧，就也叫做七条衣，这个是平时入众的时候，大家相处在一起的时候穿的啊，它只是披在身上而已啊。那另外一个叫做僧伽里，我们要叫做福田衣，它是九条，但是到我们中国也有从九条做到二十五条的。啊，那个条数越多啊，表示这位出家人啊，他的这个身纳越长。我们讲这个德高望重，身纳很长啊。这出家的年龄呢，这个出家的时候时间很长。所以我们中国有从九条做到二十五条啊，这个叫做僧伽里。那印度很热，所以它这样一块布包起来就够了。可是我们中国，你看像北方，它下雪很冷，所以就在我们在唐朝的时候，就在我们中国的那个唐朝那个大衣的上面，再把它加上了那一块布，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出家人穿的这种衣服。你看我们现在出家人穿的衣服，就是在海，我们看海青那上面，对不对？那一件海青其实就是唐朝时候的衣服，再加上这块布，所以这块布我们称之为袈裟啊。袈裟它的原意就是坏色衣啊，坏色衣，它避免用这个青黄赤白黑这五正色的，所以出家人的三衣一钵就是指这个袈裟啊。三衣就指着袈裟。弘忍大师就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就用这个袈裟把窗户围起来啊，不知道里面是谁在里面，免得人家又升起嫉妒障碍了。那在里面为六祖大师演说金刚经啊，然后一直说到自印无所住而生起心，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前面六祖大师听那个礼殿的客人念金刚经，也是念到印无所住而生起心，他开悟了，他悟到的是自性的体空寂。然后在这里弘忍大师为他讲金刚经，也是一样讲到印无所住而生起心，六祖大师也开悟了，大悟了，这一下子悟到了我们自性的体用圆满了，我们真如本性具足万法，能生万法，具有如来一切的功德智慧妙用德相啊。我们这真如本性，我们这念真心，诸佛如来的三明六通四位十八不共法十力四智菩提，都是依他而有的啊。那心体空寂，一接触境界，一切功德妙用啊，圆融自在，无障无碍。所以到这个地方，六祖大师真正的啊悟了我们圆满的这个自信，所以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信。这一切万法都是我们的自信所变现的啊。如果我们的心住相，那你生的就是六凡法界的见地，你心住相，你就生我们现在六凡法界的境界。如果你心是住空的，那你生的境界就声闻缘觉，所以声闻缘觉所证的叫做声空智 他证的我空，他不证的法空，所以他所证的是偏真涅槃。所以如果你心住空，那你所见到的这声闻缘觉的境界，如果你因无所住而生起心，你心一无所住，那你所证的就是诸佛如来的境界。所以你看，这十法界都是，这十法界三千诸法都是你自己一心中所变现出来的。所以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呢，都是你的心所变现的。所以六祖大师听到这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他言下大悟，这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都是依心而起的，依心而有的。遂起主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主之物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三经受法，人尽不知，遍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复念，广度有情，留步将来，无令断绝。然后六祖大师悟了一切万法，这四出世间万法不理你自己的这念心，是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住相生心生六道法，离相生心生菩提法，所以全都是不理你自性。他悟了以后，他说出他的心得报告，他底下这五所句子就是六祖大师开悟的心得报告，然后弘忍大师为他印证，如是如是，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看，这是五所句子，第一所句子啊，就是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呢？这何其这两个字，这意思就是啊，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突然见到了啊，就好像如同我们看到一个人说啊，二十年不见了，原来你都没有变呢、啊。对不对？我们往往会这样，诸位，那是骗人的，对不对？那是装的，哪个人不会变？都变得又老。其实他内心想啊，二十年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么老啊？对不对？啊，嘴巴就会讲说，哦，你哪弄不变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何其就是这个样子啊！突然看到了，突然见性了，很欢喜，真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个境界呀、啊。所以真没有想到我们的真如本性，我们自己的本心不是这样烦恼一大堆啊，是本来清净啊，是因为你放不下所以才很烦恼啊。所以我讲这个道理，也许我们不太容易相信，是啊，我也要把它放下，可是还是烦恼在啊，怎么放下？我举一个例子，你看那个严了凡啊，那个了凡四信基金会，他做很多这个袁了凡四信，有录音带，有书啊，来广结法缘。好，我相信在座各位一定听过袁了凡的故事了。袁了凡他最先也是一样烦恼一大堆啊，烦恼一大堆，跟我们一样迷着在我执法执分别世间万法名闻利养啊，记住这我们凡夫的这五种心，贪嗔痴慢疑。那有一次他遇到了那个孔老师，孔老师跟他算命，你什么时候会怎么样，什么什么会怎么样，几年几岁几月会怎么样，果然到了那个时候命就是这样，给他算了准准的，一点都变不了，怎么努力怎么运怎么用功啊都没有用，就完全照着他的命这样走。所以你看他说啊，那我不想了，反正命决定了一切的嘛，那我还有什么好想的？所以你看他心都清净了，那个时候他心好清净哦。为什么？一切命决定啊。所以诸位，我们如果啊真正你断不了烦恼啊，所以其实佛法是不要人家算命的，但是如果你能够烦恼又断不了，如果像严了凡这样找一个算命算得很准的把你一算 哎呦，果然算得这么准，你可以放下了啊！原来是这样的，都被算准了。我计较他什么？我分别他什么？我天天在那起烦恼干什么？你能够这样放下，也不算坏。所以算命也是可以帮助你得到暂时的解脱，但这不是究竟。你一定要改造自己。所以学佛是改造自己、创造自己，不是宿命论的。所以我们常讲啊，佛法里面讲，一知前世因。现在受则是，一知来世果，现在做则是，这不是前世、今生、来世的，不是这个，世是时间的，就看你过去那一念时间，看你用什么心。所以你如果你这个心是大慈大悲、慈悲喜舍的心，那很快就把你的状业转过来了。所以慈悲喜舍的心最重要了，绝对不是在比数量的。所以修行一定把你那个贪嗔痴慢的心转成慈悲喜舍的心，你用慈悲喜舍的心去赞叹一句话，比人家用贪嗔痴的心去捐款还要大。所以一定的这个心量要转过来啊，来改造自己、创造自己。但我这个只是说，当你没有办法放下这个万年的时候，你想啊，学了还，圆了还，万能红圣尊啊，有什么好计较的，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了，圆了还就是这样。他体会到什么？心念本净。所以他有一天碰到云谷禅师，两个人面对面一坐，坐了三天三夜，圆了还不起一个念头。因为那个云谷禅师到了那样的境界，一定有他心通，他知道哎，这个人怎么心念一个念都不起。但是他不了解袁了凡原来是哀莫大于心死，对不对？对不对？他不了解袁了凡原来是这样的境界。他三天以后他赞叹啊，何方高人啊，哦，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我助叹不如啊。却没想到他是真的心死。他袁了凡说，哈，我心已经死了，我都被算准了，还有什么好起心动念的吧。哦，云谷禅师说，原来是这个样子，哎呀，我看错了，对不对？所以云谷禅师才告诉他改造命运的方法。所以袁了凡他就以云谷禅师的方法将来改造自己命运，创造自己的命运。所以他的命运一直改了。但是诸位，我们要改造我们自己的命运，我现在教大家一个最快的方法，就是什么？你一定要把你的贪嗔痴慢这种心马上转过来，转成了慈悲喜舍。你也许我这一生会堕地狱，会堕恶道，也许我要堕恶道，但是如果我现在贪嗔痴很重，把它转成了慈悲喜舍，用观照的力量转成清净慈悲，那我会受一点苦，但是绝不堕三恶道啊，而且会成就。为什么？这个业力的转变是在心呢、啊、我讲这个有根据哦。大家晓得那个叫央结摩罗，大家晓得这个故事吧？央结摩罗啊，受到他的那个坏老师教他啊，用100个人的手指头啊，把他串起来挂在脖子可以成道，所以他就杀杀杀，杀到最后杀了99个，少哈、啊、欠少一个人。大家看到他就吓坏了，他身子又很壮，大家看到他都闭得圆圆的。最后没办法了，他想，哎呦，还有一个人为他送饭的是他妈妈，他的计划赶他妈妈，你知道吗？可是佛陀在定中知道，哎，这不行，这砍他妈妈，这个无量劫在地狱永不得处理啊。佛陀就变成一个出家人，走到他面前的，哎，他一看眼睛一亮，太好了，我不用杀我妈妈了，我就杀这个就行了，对不对？他杀佛陀，所以他就在后面拿个刀子在追佛陀。可是啊，一砍就差一步，对不对？就差一步，一砍刀子挥过去就差一步，怎么追就差佛陀一步。最后啊，佛陀是气不喘脸不红，他是啊气喘脸红，说他追不上了，很厉害，慢一点啊，啊停一停嘛，出家人了、啊。那佛陀那时候脸上转过来说，该停的是你，不是我啊，对不对？他一下看到佛陀那30相80种随心好，那种庄严的像，那种讲话那个温和的那个柔软语，他一听啊，身上受感动了，心停下来，跪下来了。佛陀就跟他讲。啊，叫他忏悔，啊，然后他就依在佛陀的座下证阿罗汉果，心量转过来了。然后他去托钵，常常被人家丢石头，被人家侮辱。所以你看《金刚经》说得很好：若人受持《金刚经》而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应堕恶道，已经是人轻贱故，现在罪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3藐3菩提。所以诸位，心是一切万法的根源。啊，如果我们这一生造了很大的业。 你一定要赶紧把心量转过来，一转过来，你做任何的善事，它就会变成很大，它都因为心才是一切法的根源呐、啊。那如果你是啊，是贪嗔痴很重，去做很多善事，那会感到吃福啊。所以有位黄居士，他问我，他说啊，他劝人家做很多善事啊，什么、啊、有的人呢、啊，把啊，看到很多烦恼没断呐、啊。有的人啊甚至会不高兴了、啊、我就劝他说，哦，你啊跟人家布施要这么讲，一块钱不算少，一百万不算多，平等平等，你欢喜心最重要，所以让他生欢喜心。如果人家布施说啊他很欢喜心啊，哎呦我捐十块钱，你们十块那你妈呢？对不对？你说啊，太好了，功德无量，他很高兴。你帮助他，慈悲喜舍，增长他的善行。他这一个十块钱，这是三善道的十块钱，他将来的福是在三善道上。如果你说他捐了一百块，啊，当中管都捐一千，你没有看到，对不对？你这样，我们好朋友。你不给面子嘛，对不对？太不给面子了。你看那个不熟识的人都捐两千了，你一百，对不对？他很不高兴，好，好，你看你的面子，好，我捐两千了，很不高兴，我捐了，对不对？诸位啊，你害他将来堕三恶道去想这个，他那个福是嗔啊，他那个福中这个嗔，内心是嗔恨啊，那个嗔恨依出的福啊。所以你要帮助别人，你要怎么帮助？让他逐渐让他心量增大，以欢喜心做最重要。所以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他才能够真正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呢、啊。所以你看《圆了凡》哦，我现在从《圆了凡四训》谈到这个地方，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让你了解我们的自信是本质清净的。啊，《圆了凡》就是一个日子，他了解，他只是心死了，心就静下来了，心静下来。他回照一下以前在那里计较，在那里烦恼，在那里痛苦，哎呀，诸位啊，一想，哎，我现在心清净静下来，虽然这个没有很多钱，也没有很多地位，但是现在比较清净了、啊，比较舒服啊。诸位，我就从这样境界转过来的。我没有学佛以前，二十几年前呢、啊，真的我很烦恼啊，因为我是做建筑业的、啊，做建筑业怎么样呢？那个，因为什么？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你也一样跟世间人一样，名实在，财色名食睡，贪嗔痴慢疑，所以没有钱了，拼命想外面抓，有了钱了又怕失掉，所以一直在烦恼啊。没有土地，尽量找地，找到了地以后就开始规划，就开始烦恼。如果推出卖不掉怎么办呢？对不？就开始烦恼，然后推出去了。房子推出去了，卖得很好，卖得很好，应该很高兴了，也烦恼，对不对？那、啊、怎么办呢？这个万一卖得很好，我现在收的只是卖他一瓶三万块、五万块，如果物价上涨、土地上涨，我怎么办？又开始烦恼，赶紧又订材料，材料订了又开始烦恼，万一物价涨了以后，这些材料商不照契约来，我怎么办呢？对不对？又开始烦恼，然后又赶紧找地，有一点钱又找地，又怕地价涨，然后呢？房子盖好了又开始烦恼，如果交屋交不顺要怎么样，如果尾款收不到怎么办，又开始烦恼，所以我整天都在烦恼，所以说几乎是每天过着烦恼的日子啊。所以我妈妈跟我讲说啊，风文啊，你为什么晚上睡觉都这样睡啊？啊，为什么呢？所以诸位啊，你不要看我们，你看到我们在白天见面，你看我嘛笑笑，你看我，我看你也笑笑，你看我也笑笑的。你要看这个人的内心是，你看他醉的时候，或者看他睡的时候，醉的时候也会叫啊啊，有、啊、那就很苦恼，对不对？睡的时候也一样这个样子，那就很苦恼，那真的啊，那真的很苦恼。你看他的脸就知道，这酸梅带锁，我们讲酸梅带锁住了，内心很苦恼。那我现在做起来很轻松。真的，虽然景气很不好，但是我做得很安心。为什么很安心？因为一切随缘，我很努力做事情。我现在还居士，一定要做事情。我把我自己所学的建筑的常识奉献给社会，啊，所以我也不逃税，我也不去做什么。然后景气不好， 我说到了景气不好，我没有钱盖房子的时候，没有关系，我就把所有的股东集合在一起，大家开个股东会议，说我们现在房屋剩这些啊，你们投资的没有跑掉，只是换成房屋而已，对不对？一个人分一栋，你投资多少，你分这栋，你分这栋，好，公司解散。为什么？我也不会觉得，哎呀，我没面子啊，我面子哪哪里去啊？我怎么办呢、啊？哎，我过得很快乐。否则我在我们现在这个建筑景气，大家是晓得很不好的啊，很难做的。可是我今照样讲得下去。如果我心里很烦恼，我讲不出来啊，对不对？我觉得哎呦，讲不出来啊，没有，我照讲。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缘嘛，因缘是这样，我就把公司结束了。大家所有的股东分房子，他们也不会怪我，对不对？然后我们那个股东就问我说：“这简先生啊，有没有银行利可以分啊？对不对？”我就说：“人家某某的股票上市的那个股份从50块跌到2块，你知道吗？对不对？真的从50块跌到2块、啊。我说我们的股份啊。”还有房子可以换了、啊、你应该高兴才对啊，对不对？他说哎对对对，谢谢谢谢你，哎谢谢你，总是还没有把50块变成2块嘛，对不对啊？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就好啦，大家欢欢喜喜的。所以诸位，真的我的烦恼这20年这么一比较，我活在两个世界里面，真的我活在两个世界里面。我在20几年前，哇，如果一碰到假期不晓得做什么，心里都是起起落落的，哈，一直往外静不下来，从来就静不下来。那像今年过年啊，除了家里聚会以外，我这5天都躲在公司里面，我把电话都拉起来，人家都说哎，先生，你这5天跑到哪里去度假了？我说在公司度假。那怎么电话怎么不通？我说我把电线拉起来，没有声音，没有吵，没有人吵我，我5天很清静，坐在那里没有人吵，很清静，用功静得下来，静得下来是最快乐的，静不下来是最痛苦啊！我在那里好轻松哦，我心里根本不会去想，所以我真正从这两个世界过过来了。我也曾经在这个5亿6尘打滚过，现在也是啊，现在变成这个世间的这些事情，我都没有什么意乐的啊。随着这个因缘这样在哈、啊，你做生意需要有这些相，但是我心里不会再去想这财色名食，所以这种我不会再去想，心很静，所以。这样一比较才知道啊，现在跟以前真的差太远了，你才感受到什么叫解脱啊。我现在不敢说是很大的解脱，但这个一相较之下就解脱了，就比以前殊胜多了。所以修学佛法，你要这样才能够从佛法中得到了受用啊，而不是在佛法中我懂好多道理，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没有用的、啊、那属他人的财宝有什么用？你自己比较一下，你静得下来没有？心念会不会在那里拉着你？你碰到一件逆境现前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就把它放下来了？这是金刚夫。如果你放不下来，那是骗人的，那没有用的啊！甚至有的时候，有的人呢、啊，我看那个60、70岁还在谈他20几岁被人家欺负的好怎么样欺负，他放了50年，哈、啊！我听到那话说，哈、啊，你看过成你样了？嚯、哦，你放50年，我的妈呀，对不对？太可怕了，对不对？诸位啊，我跟你讲，放5分钟就要放下来。这你才会得到解脱，好，才会得到快乐，好。那何其自信，本质清净。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时间的关系，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谈这无所记者。